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号星期五。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反攻前曾同美军兵棋推演，俄现最大危机。美韩军演痛击中共，王毅硬推政策遭韩指责。联合国新疆报告五项主要指控。中共记者战场采访，怀疑被客运。台美大学合作成立台湾华语中心。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John Kirby 8月31号表示，美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安全援助。两名美国官员同 CNN 讲，乌克兰先前准备反攻时曾同美方进行兵棋推演，美方认为俄罗斯面临严重的军事人员短缺，可能已经开始在乌克兰招募罪犯。一位官员称，俄罗斯国防部正在寻求招募合同制军人来弥补这些人员的短缺，包括强迫受伤的士兵重新投入战斗。美方透露，这项情报是拜登政府最新一次将俄乌战争情报降级后公开的作为。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国防部可能已经开始在乌克兰招募被定罪的罪犯入伍，换上迷彩制服，以换取特赦和经济补偿。五角大楼八月初估计，俄军在开战至今大约有80,000人伤亡。此外，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表示，乌克兰政府原先考虑进行更大范围的反攻，想一次收复其他的失地，但是到了最近几个星期，乌克兰将任务范围缩小至赫尔松地区。美乌双方进行兵棋推演，除了令到乌克兰完善进攻计划，亦有助于美军更有效地掌握目前最适合提供给乌军的装备、弹药和情报。目前西方国家都认为乌军和俄军之间的战力对比已经较为平等。在西方提供先进武器和提供训练的支持下，乌军战力和俄军逐渐缩小。消息人士说，乌军在士气、部队凝聚力、战术敏感度、战术灵活性都优于俄军。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占领行动感到愤慨，因此愿意驱逐俄军。而近来俄罗斯陆续出现闪电战失利、后勤混乱的问题，甚至还爆发前线官兵造反的情况。据新闻周刊 Newsweek 8月31号的报道，由于国际制裁加上乌克兰部队成功反击，以迅速消耗大量俄罗斯军火和装甲车，而俄军空袭和发射导弹的能力很可能年底前就会耗尽。目前俄武器消耗量惊人，估计未来俄罗斯军火将无可避免地面临减产。此外，普京要想招募 13.7 万名新兵，以达成拥有115万大军的目标。但是五角大厦官员怀疑俄罗斯是否有能力达成这个目标。据塔斯社8月31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认识到除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可以依靠。韩国和驻韩美军近期除了举行月之自由护盾联合演习外，8月29号起再进行韩美联合师演习。而8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还向韩国外交部长提出五个应当政策，引发韩国民间智库俄山政策研究院强烈抨击，指出中共高压手段是无礼而且无耻。根据韩联社报道，韩美联合师在2015年成立，由韩美陆军联合组成，是世界上唯一一支两国均派出旅级兵力在单一指挥系统下编制的师级部队。韩美联合师自8月29号起举行为期三日的联合火力演习。8月31号，两军在罗格里格兹训练场实施野外机动训练，现场演练画面十分震撼。韩美联合师协助团团长金南分准将表示，这次是韩美两军首次在单一指挥系统之下实施师级野战机动演习。 呢一次演習將有助於加強兩軍的聯合作戰能力，而中共八月剛對韓國提出的五個應當，美韓連續軍演似乎是向中共表明韓國的態度。近日韓國民間智庫俄山政策研究院在焦點簡報中對中共的五個應當表示，這是中方對歷史的認識和世界觀，是單方面的、歪曲的。在與韓國建交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比中共對韓國更無禮。韓國智庫提到，如果中共沒有支持北韓參與1950年的韓戰，得到聯合國批准和支援的韓國早已經成為獨立自主的統一國家，但中共對這件事完全沒有需要負責的意思，反而到如今還要求韓國自主，這個是厚顏無恥的行為。五個應當中提到應照顧彼此重大關切，韓智庫認為這個是要求韓國履行薩德三不，包括不可以加入美國飛彈防禦系統，不追加部署終端高空防衛系統，不推進韓美日軍事同盟。韓國面臨北韓的核威脅和導彈，為保護國家安全而採取部署薩德導彈時，中共卻對韓國實行單方面的經濟報復。俄山政策研究院認為，兩國很難就中共提出的五個應當達成共識，因為嚴重侵害這些事項的國家正是中國。五個應當政策亦充分證明兩國的關係在中方眼中並非互惠，中共一直以自己的立場為優先，對於不贊同自己立場的國家進行報復，無視其他國家的安全和利益。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8月31日在他卸任前的最後時刻公布了新疆報告，其中列舉了可以構成反人類罪和對維吾爾少數民族實施酷刑的可靠證據，呼籲國際社會採取行動。據法新社報導，在這一份48頁的報告中，包含有聯合國進行的採訪內容以及直接和二手信息，包括任意拘押、酷刑指控、強迫節育、宗教打壓和強迫勞動五項主要指控。報告描述了在新疆至少從2017年至2019年在安全設施中實施的大規模任意拘留模式，中共將這些安全設施講成是職業培訓中心。報告引用了據稱是從中共當局內部洩漏的文件，其中列出一系列因極端主義而被拘留的理由，子女太多、戴頭巾或曾被定罪。對於酷刑指控，聯合國認為是可信的。接受採訪的相關人員說，他們受到限制和毆打，一些人說自己遭到強姦或受到侵入性婦科檢查，一些婦女說根據中國的生育控制政策，他們在達到當局允許的子女數量後被迫進行墮胎或上環。這份報告還發現，自2017年以來，新疆的出生率有所下降。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引用了中共官方的文件，其中提到將人從職業培訓中心轉移到工廠。報告質疑這一種方案是否完全出於當事人的自願。時評人藍述認為，聯合國人權組織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終於在一定程度上講了真話。新疆的這些集中營大部分都是在本世紀初建造的，最早是用來關押從全國各地拘捕的大量法輪功學員，後來這些集中營逐漸轉為用來對維吾爾人的迫害。中共對藏人、維吾爾人、對法輪功學員、對基督教的地下教會這一種迫害，這些都是赤裸裸的中共對思想自由的迫害、對宗教自由的迫害。戰地記者是需要在槍林彈雨中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戰場採訪，取得第一手消息，本來是令人敬佩的職業。但近日中共鳳凰衛視記者盧宇光傳出採訪時被烏克蘭炮火嚇暈，還疑似賴尿賴濕褲，結果引來眾多中國網友的嘲諷。9月1日一個微博用戶上傳一段影片，從影片中可以見到盧宇光四肢無力， 需要由旁人搀扶送上担架，裤上面留有大片的水渍。除了医护人员外，还有两位身穿军服佩戴俄罗斯臂章的军人在旁边协助。留言区网友纷纷嘲讽，全世界都目睹这个鸟性，不好好当记者，偏偏要替俄罗斯当吹鼓手，真吓到飙尿了。根据凤凰卫视报道，卢宇光曾参与报道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随后成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今年3月，卢宇光前往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采访，但他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不允许难民前往马里乌波尔这个方向，立场亲俄，同时他亦是唯一一位伴随俄军采访的外国记者，因此引起乌克兰和国际间的质疑，甚至被乌克兰怀疑是间谍。台湾驻亚特兰大办事处发布新闻稿表示，9月1号美国东南区首间台湾华语文中心在阿拉巴马州第一学府澳本大学 Auburn University 成立，这个是澳本大学和成功大学在台美教育倡议架构下华语教育合作的进一步成果。成功大学校长苏慧晶率团赴美参加华语文中心开幕仪式，和澳大校长罗伯茨 Christopher Roberts、副校长内森 Winnie Nathan 和驻亚特兰大办事处处长黄奕龙共同剪彩。现场有澳大教职员、台籍教授和学生等70多人观礼庆贺。驻亚特兰大办事处指出，成大和澳大去年签署华语合作协议后，开始推动设立台湾华语文中心。成大同年9月开始派华语教授赴澳大授课，数名澳大学生今年前往台湾学习华语。除办理华语课程、文化和讲座活动外，中心亦会拓展台美双语教育合作，担任台湾和美国东南部教育合作的领头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